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十一月九号，就在全球纪念德国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时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点名中国。他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威权主义，用各种手段压迫其人民，而这些手段和前东德的压制可怕的相似。有分析称，有形的柏林墙倒塌之后，威权主义在中国不仅更加普遍，甚至向外蔓延，从新疆到香港，北京的高压治理处处可见。中共是否正在筑起专制的高墙？而世界该如何应对这堵无形却强大的中国墙？中共的德国的柏林墙倒塌对中共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
欢迎。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常平先生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而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那么同样的，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请教在德国的常平先生。常平先生，德国的柏林墙倒塌了30年之后，为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来点名中国呢？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在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时候，提到中国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有一点点为时已晚，希望还能亡羊补牢吧。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当年柏林墙的倒塌，这个把它定义为象征着冷战的结束，这本来是有一点牵强的。这个它当然当时可以说西方各国人民是苦冷战久矣，所以极其渴望柏林墙的倒塌，极其希望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它也的确是值得欢庆的，它象征着庞大的苏俄帝国的末日，也象征着这个德国新的历史的开始。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冷战阵营的另一方，就人口占世界人口，人口占这个世界总人口1/4的中国，这个以6次牺牲者的鲜血拉开的那场历史巨变，被镇压了，竟然这边在欢庆他的胜利，竟然可以对这个那一场这个惨剧，在这个。欢庆冷战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忽略不计？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在稍微伪装一下之后，就继续以更加强悍的冷战姿态，在后冷战时代如鱼得水，韬光养晦，直到所向披靡。而现在，直到今天，中国开始向全世界亮剑。在内残酷的镇压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公然修建集中营，关押百万新疆维吾尔人，宣布承诺一国两制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为过时的历史文件，也大肆入侵西方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还强令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访问中国或者接待中国领导人访问时不能提人权二字，让他们在当下让他们对在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个香港的抗争视而不见。所以这个时候西方舆论界西方政界才开始反思，原来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不过是一场幻影，自由民主必胜也不过是一厢情愿。可以说在鲜血中盛开的中国的恶之花和其他世界上其他专制政治恐怖主义一起嘲笑了西方人 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的欢欣鼓舞，侵蚀了人类在后冷战时代的希望与梦想。
嗯哼，这点倒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确实，小明先生也有很多评论说，柏林墙走进历史，并不代表威权统治就此结束了。很多人就是以中国为例，甚至还有分析，甚至还说，中共同样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他能够从64的这场灾难当中能够走出来，甚至还崛起，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一波全球化的这股风潮。所以呢，现在能够让中共在这个世界上的崛起，甚至能够来向外推出他们所谓的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筑起一道新的柏林墙呢？
好的，这个我觉得非常说法很有见地。中共当局能够有今天的实力，当然和经济的全球化有直接的关系。冷战，就说所谓的这个冷战的结束，或者说冷战在欧洲战场上的结束，为经济的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中共当局恰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把中国的第一轮权优势转变成了它的经济优势，让中共有了吹嘘自己的本钱。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西方纵容的一种结果。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这反映出了西方政治家对世界或者说对中共的一个误判，以为柏林墙倒塌了，历史就终结了，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远非如此。他的西方世界以为中国真的是开放了，事实并非如此。中共对思想和信息的封锁，它所产生的恶果要远比柏林墙危害大得多。这个墙同时也欺骗了中国的百姓。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而中共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伤害了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伤害了中国底层百姓的利益。而且正是在这个中国墙的封锁和欺骗之下，中共还培养了一大批共产法西斯分子。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对西方世界对人类构成严重的威胁。
好的，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柏林讲话的部分内容啊，然后再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蓬佩奥国务卿呢，他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而这是一种世界很久都没有见过的威权。中共用各种手段压迫人民，这和前东德的压制可怕的相似。他也提到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自由国家正在与不自由国家进行一场价值观的斗争。我想接下来想请教长平先生，您怎么看蓬佩奥的这番评论？西方的误判是不是到此为止？从现在开始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另外，也有人说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国力比当年的苏联要强，那么对于人民的管控和监控要比当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道中国的柏林墙与德国的柏林墙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先回答，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当年里根总统，爱讲苏联人的笑话，或者说苏联政权的这个笑话。今天，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很少讲中国领导人的笑话了。一方面是笑不起来了，因为中国，正如刚才小明先生所说，中国这个借助全球化的优势作为最大的活力者，他所谓崛起了。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也出现意识形态的混乱，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也真的没有像当年那么这个觉得苏联政权那么可笑了。那么里根总统讲的一个笑话，其中一个笑话是说，这个一个美国人对苏联人说，我们可以冲到白宫去骂我们的总统。那个苏联说，我们也可以啊，我们可以冲到克林姆林宫去骂你们的总统。这个笑话在今天变成了什么呢？就是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国家批评我们的总统，那你可以在你们的国家批评你们的主席吗？中国人回答说，你敢吗？你可以在你们的国家批评我们的主席吗？答案是不敢。
是
啊，这样这个是NBC 啊，刚刚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中国的处决、中国的管制已经越过了 这个它的长城，这个是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这也是，可以说彭爱国务卿讲的，东德这个和东德当年的东德和今天的中国比，他说他这个类比呢，可以说也是这个小看了中国。中国比当年的东德，可以说在这个舆论管控、在侵蚀人权自由方面要强得多了。啊，今天的不同就是当年呢、啊，当年对于苏联政权，西方世界从总统到出租车司机，全部都在讲他们的笑话，全部都在嘲笑他们，全部都在诅咒他们的倒塌垮塌。那今天的中国相反，从总统到出租车司机，全部都跟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全部都在害怕他真的出现什么问题，甚至都在帮他维护这堵柏林墙。这堵柏林墙呢，当然它有实体的墙，它确实不让人出境等等，它有实体的墙。另一方面，它有虚拟的墙，它更加强大的是，它建立了大家知道的网络防火墙，网络防火墙以及各种监控力量，没有一项技术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都是西方的这些大的公司、全球化的网络公司帮助他发明的。中国人确实在应用末端应用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发明，做了一些改进，但是它的核心都是西方世界的帮他。这是今天的柏林墙与当年的柏林墙最大的不同之处。
嗯，小明先生，我能不能也请您谈一谈，您能不能谈谈今天由这个中共所谓的这股新的一道柏林墙与当年的柏林墙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的，蓬佩奥说，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威权主义，中共用的方法和东德可怕的相似。其实，中共对中国人的压迫早已超过了前东德，他使用的手段更加残暴、更加野蛮，同时也更加狡猾，甚至更加的精密。中国人付出的代价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东德民众所付出的代价。而且如果我们从更长远来看的话，中共从立国以来，他就比东欧这些共产党国家更加的残忍、更加反制。他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其严重程度也远远超过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针对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针对中国的这些有知识的群体，所以导致了中国的极端的反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承受的代价，就是说推翻这种共产党统治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民众被愚民统治下了。另外呢，就是说习近平他目前全面推进的这种统治模式，应该说更符合极权主义的定义，而不是威权主义。这个极权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那个极。所以至于中国这种强，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习近平的这个时期更加明显，它属于这种集权统治的一部分。这个中国强是通过舆论欺骗和信息封锁来建立的，这个强我说的更多的是这种虚拟的强。这个强它实际上要比那种水泥构造的强对中国人的伤害更严重。这堵墙阻止了中国人对真相的了解，阻止了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探索，所以它比有形的柏林墙更加有害。当然，和维持柏林墙相同的是，中共维持这个中国墙，尽管这墙是虚拟的，但是中共却是用实实在在的暴力来维持的。这是和德国东德当年相似的地方。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在画面上，刚刚观众朋友可能也有看到啊，我们这个有两边的画面，一边是在30年前的德国柏林墙，另外一边呢是在2019年现在的香港的局势。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也要继续我们的讨论空间，我们要谈谈很多人提到 香港很有可能是这个所谓的中共柏林墙倒塌的第一站，这样的说法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理由，还有我们可以来看看它背后可能的成因。那么但是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也可以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评论。那么首先第一位，这位署名叫向往自由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政府的特点是什么都管，没有他们不管的，就是因为他们手伸得太长，手伸得太多，到处都是不稳定的苗头。而另外这位署名叫王英的网友说，70年前1949年中华民国国际大都市天津被中共搞成了社会主义大农村，70年后的今天2019年亚洲国际大都市香港又将被中共搞成社会主义大农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位署名叫郭香炉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不需要强压人民，人民不会造反的，中共倒不了，现在的中共已经很强大了，作为执政者，作为中国人民的主人，更应该善待人民。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下面这位署名灯火西时的网友，他说中共最可怕的是未来建起的高墙，爱国教育思想里建墙，认知里建墙，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建起了高墙，网络的高墙虽然可以翻越，但是被心中的高墙在中共的教育下是难以逾越的。那么这位网友所提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请两位嘉宾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首先先请长平先生来谈一谈，他说在心里面被筑起的这道高墙在中共的教育或者洗脑或者监控下是非常难以逾越的，您的看法呢？
嗯，是的，可以说中共在这个六四血腥镇压之后的洗脑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在之前他的教育是以人民日报为典型的叫假大空，他认为是他宣扬世界上是有正义的，那么他就代表正义啊，他甚至会解放人类的未来，让我们跟着他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我认为他还是正义教育，是虚假的正义教育。所以呢，等我们发现受欺骗之后就上街了，发生了六四事件。这个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共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转型，我把它叫去正义化教育。那么他的这个典型啊，就是他的代表就是《环球时报》。很多人说这个《环球时报》是掉飞盘，在我看来还小看它了，它的作用远远大于掉飞盘。它是这个六四之后这个舆论引导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力量。那它的观点是什么？它的基本的指向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没有正义，我杀人不对，但是美国也杀人，我贪污腐败不对，但是呢，德国也贪污腐败，在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他的一个基本教育。世界上没有正义，这个，丘吉尔讲过那么多激动人心的话，做过那么多演讲，没有一句被中国人记下来，除了一句叫他也是引用别人说的，叫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符合中国人这个接受的这种教育。所以呢，现在这一代人呢，或者在这个后六四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不在乎真相，也不在乎这个正义，不在乎道义。这个如果香港人，大家说这些年轻人为了自由上街，很多中国人你就告诉他真相，他也难以理解，因为基于他的教育，他无法理解。那大家说这是他们没有房子住啊，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那这个上街还有点点情有可原，这就是这个教育的逻辑。那在这个教育的逻辑之下，大家会觉得建墙没有什么，这个只要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只要它能让中国强大，它能让中国比其他国家强大，这个在这个教育逻辑之下，大家会觉得，就你知道，30年前杀人是可耻的事情。当局也认为是害羞，所以他的办法是这掩饰。这个袁墨那个国务院发言人，他可耻的是他不断的说没有杀人，或者死的人很少，或者没有死人。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这样辩论了，今天的年轻人说这个杀人是应该的，杀多少人都没关系。那对香港的事件也是这样的， 当年香港人，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支持警察去镇压，因为他在他们眼中，这个教育是根深蒂固的。
好的，小明先生，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在这边有另外一位网友，他的评论可能也很符合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个话题。这位署名叫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东德和中国不相似，东德是政府镇压民众，中国是民众支持政府镇压民众，现在的中国人很享受现在的制度。那么就像刚刚另外一位网友所说的，在中共的这种教育下，其实是在心里面，在人民心里筑起的这道高墙是最难以逾越的。您的看法呢，小明先生？
好，我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人在某种情况下是有一种条件反射的。有人做过实验，比方说先设一个四面设一个玻璃墙，然后把它驯化驯化，然后它撞到玻璃墙之后就不会再妄想了，以后把这个玻璃墙拆掉之后它依然不会往外走。目前的中国学生很多人是处于这种情况，完全是一种被驯化下的这种条件反射。但是一旦他看清真相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越过这个玻璃墙，他发现这个墙不存在的时候，这个局面我想是会改变的。另外我想说另一个方面，中共每年拿出了超过军费的费用来维稳，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人并不是驯服的，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那样，中国人就是天生要做奴才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如果说不是中共这样的暴力威慑和强迫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中国人站出来。这个情况就是说，一旦局势发生倾斜的时候，中共政权会迅速的失去控制。只要中国人失去了这种对中共的恐惧之后，这个局面很快就会打破的。所以我在这方面，我更多的看到了，就是说刚才常平先生谈到了一个方面，我个人感觉，另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还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向往自由的网友呢，他说，早就不被共产党蒙蔽双眼了，可是共产党很强大，组织力太强，老百姓都是个体，也没有当年像中共那样有苏联一样的外国势力帮助，所以对抗不了中共。而这位署名叫 Freedom 的网友，他说，东德和中国一样，都是同一个委托人苏共，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苏共那一套不适合东德，那不知道中国那一套何时坍塌。而这位署名欲毁于毒的网友说，柏林墙的倒塌彰显了德国人民的勇气和坚强，那堵墙不仅仅隔断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也堵住了人民向往自由民主的通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共建墙无非要奴役人民，不使人民向往自由民主，我们在翻墙的同时也要一起推墙，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请常平先生来谈一谈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确实从柏林墙的倒塌对于世界、对德国人这几年三十年来的一些意义和影响我们都看到了，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柏林墙的倒塌对中共又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中共的这道柏林墙何时又会坍塌？您的看法，常平先生？
我想介绍中国知名学者秦晖。秦晖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昂纳克预言，他假定当年的东德没有发生民主化过程，柏林墙仍然存在。但是昂纳克先生忽然间发现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妙不可言，就在东德不让东德人走出去的情况下，单方面这个为西方的资本和贸易打开大门，用专政的手段为招商引资提供最佳的条件。简单的讲，就是工人想这个想赶走就赶走，农民的地想圈就圈，公共资产想给谁就给谁，民间资产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换言之，就是中国政府这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那秦晖教授他是在和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的总理这个莫德罗讲的这个话，他也在我跟他一起在德国开会，这个听他在各种场合兴致勃勃的提这个预言。但是很多德国人呢其实不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德国的东德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这里顺便一提哈，顺便补充一下，刚才小明先生说这个威权呢是一个错误的用法，这个是中共应该用集权。是的，这个当年这个因为秦晖教授这个假设让我想起来，这其实是历史的重演，就是在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都还有人就是用威权为东德政权进行辩护。所以我曾经在德国跟一位这个作者辩论的时候，有历史学家就指出，说你们现在辩论的这些词啊，这些词都是当年重复用过的。当年就是用这个来为东德政权辩护，那现在呢？大家愿意用威权去描述中共，要用六四事件，而不愿意用六四屠杀去描述六四的时候，其实完全是这个历史的重演。好，我继续说这个昂纳克预言。东德当年的东德的确不太可能成为今天的中国，因为它的领土面积只有西德的一半，人口不到西德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上不过是苏联的一个老大哥的一个小兄弟而已，或者大兄弟而已。但是昂纳克预言，它其实如果放在整个世界来讲，它正在实现。它就是这个中国现在在正在威胁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这个现实。它没有在历史中实现，却在今天的这个现实中上演。香港、台湾，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当年的西德，而正在艰难抗争的香港，就是当年对峙前线的西柏林。
嗯，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也想请教您的看法：中国的这道墙会不会像柏林墙一样的倒塌？何时倒塌？什么样的事件会引发它的倒塌？刚刚长平先生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也都提到了香港。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今年九月份的时候，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也说过，如果说现在是新冷战时代的话，香港就是新的柏林。您怎么看？那么这个香港在这个整个事件或者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它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的。现在香港的情况确确实实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我个人以为还关注的非常不够。香港确确实实就像当年的柏林，它现在绝对和专制成为专制斗争的第一线上，而且香港现在的局势，它也意味着中共统治的这种形态对民主制度的这种侵蚀。所以如果香港失败了，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民主制度和这种中共独裁制度的这种搏斗的失败，所以这是一个很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那么当年，斯大林曾经封锁过这个西柏林，那么当时的美国动用了战略空军援助柏林，那么这个让斯大林最终放弃了对柏林的这种包围和封锁。那么今天实际上国际社会依然需要一种对香港的这种援助，这种需要特别的一些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援助，这一点确实很有必要。那么至于中国这道墙什么时候会倒下，从根本上来讲，我有绝对的信心，这堵墙很快就会倒下，这一点我是认为确凿无疑的。因为这个墙它从根本上是违背人性的，任何东西都抵抗不了人性。这个墙的存在，从客观上讲，它抑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会导致中国发展陷入停滞，并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会加大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这一点，东德的柏林墙的倒塌就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墙，它现在中国这个墙，它是相当于一个监狱的墙，它并不是像秦始皇修的那个长城，那个长城是抵御外敌的入侵，而中共修的这个墙纯粹是为了限制本国的民众，它和监狱的性质完全一样。那么这就本身说明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它的统治的正当性。我们前几天还有一个报道，有一位哈佛的学者预言，中国的防火墙将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就像柏林墙那样倒下。这位学者呢，他谈了 六个方面的问题，从经济、政治到法治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这个墙的负面效果。可以说，随着这个墙的强化，会加剧中国政治、经济和法治的问题，最终导致这个政权无法维持。而且我们可以从习近平目前他所实施的国内国际政策来看，他对内与中国的民众为敌，不断地强化这种暴力镇压，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用暴力来解决的。最简单的例子 P2P 涉及到了上千万甚至数千万民众，百姓的损失可能要数千亿上万亿。
好的，
结果所有的抗争都被暴力镇压了。所以我这讲，从他的实行行政策来看，已经是天怒人怨。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中共的防火墙也许支撑不了十年那么久。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就是当年的德国柏林墙，防火墙倒，共党垮台。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应该首先要求中国开放互联网，互联网防火墙拆除将会使中国实现结构性改革，解决一切美国想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柏林墙是有形的，却被一间教会祷告的力量推倒了。中国的墙其实是无形的，除了网络墙，还有以意识形态堆筑起来的心灵墙。这种墙几乎坚不可摧，在争相逐利的世界里更不可能。中国掌权者也深知这一点，他们真正惧怕的是祸起萧墙，所以只有推动真正的政治改革才能免除祸根，但是目前看来希望不大。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想谈一谈这个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也好，对于美国政界这个怀疑这个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这种向外推行中国模式，还有中国是否在筑起一道新的柏林墙的看法。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上个星期五还有这个星期一都陆续的发言，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他特别批评，他说是蓬佩奥满脑子冷战思维，妄图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图谋，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他还说，我们倒要看看蓬佩奥演戏要演到什么样的时候。我想请小明先生简单的谈一谈您怎么看中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对于外界的一些质疑，甚至这种可以说是来挑战中国官方能不能够进行政治改革这样的一个呼吁，都是以这种非常强硬的方式来回应。您怎么看？您觉得未来中共要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有可能吗？
我先说最后一个问题，中共是一个集权制度，集权制度和威权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集权制度它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因为它这个集权制度是一个全面的控制，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缺口，整个制度就会崩溃，所以集权制度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和这是集权制度，我们说它是集权制度不是威权制度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那么再说一个，就是中共当局对蓬佩奥的这个讲话的反应，或者对西方政客的这种对中共指责的反应，恰恰说明他们点到了中共的痛处。应该说不是蓬佩奥满脑子冷战思维，而是中共当局这几十年来一直在用冷战思维来教育国内的百姓。西方他们一直在敌视，公开的敌视西方，这都是公开的事情。而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奴役制度，这个制度是非常不人道的，当然应该否定。至于说蓬佩奥说的这些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这应该说是一句大实话。假如中共他真的觉得代表中国人民的话，他为什么不敢开放，连一个乡政府的选举都不敢开放呢？更不要说中央政府的选举了。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国人民，假如他有一分的相信，他也不会拿出比军费还多的钱来压迫民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中共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利益，也不能代表中国百姓的利益。中共为了他们的一党之私，为了维护他们的独裁统治，他们为这个利益，他们才和西方发生冲突。而中共的这个反西方、反对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为了他们的独裁统治。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蓬佩奥说的要对中共这种冷战思维，其实我觉得蓬佩奥说的话还很不够。面对中共这样一个迷信暴力危害人类的政权，早就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这点这不是什么冷战思维，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好的，
谢谢。
好，长平先生，我也想请教您的看法。另外呢，在您谈论之前，特朗普总统在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时候做了一番致辞讲话。在这篇讲话里面，他提到了，他说冷战早已过去，但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还在继续使用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的压迫策略。美国和盟友们坚定不移要致力于促进维持和平、催生空前繁荣的个人自由和民主原则，让柏林墙的命运成为世界各地压迫政权和统治者的一个教训。我想请长平先生来评论一下您的看法。那么甚至还有评论说，这个美国如果要阻止中共当局对人民对世界的侵害，这个遏制已经不足够了，美国应该要主动的来出击，甚至来摧毁这样的一种迫害。您的看法呢，长平先生？
首先我非常理解这个西方世界对冷战的忌惮，因为冷战的确是这个两极化对人对当时的这个社会啊带来这个极大的恐惧，让大家处在这个一度处在这个核战争的阴影之下，同时呢也导致相当程度上的确是导致思维的极化。所以我非常理解西方人非常害怕回到冷战时代，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刚才所说，在中国这方面，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这所以也是很奇怪。一方面，中国人一直在强调西方是我们的敌人，这个西方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从来没有放弃过这句话。但另一方面，他又一再的利用西方惧怕冷战的这个心理，一再指责西方是这个搞冷战，坚持冷战思维。这个前不久，一批美国学者，这个发了一封公开信，叫“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其中有一些学者是我非常，尊敬的这个学者教授，甚至有私人往来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我想补充一句：是的，我相信你们。我完全相信你们，真诚地说，中国不是你们的敌人，但是你们一直都是中国的敌人。如果你们真的在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的话，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我想说，这个接下来我想写篇文章，这个标题就是，我与我的自由一刻都不能分割，这不是我的话。这就是三十年前的前几天，这个东德抗议者举的一个这个标牌上的一句话，意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那在今天，这个几亿中国人都在唱这个我与我的祖国一刻都不可分割，这是一种这个在这两句标这个口号面前高下立见。就是但是我相信这个人类走到最后会是认同我与我的自由一刻都不能分割。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请两位嘉宾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魏思芳的网友呢，他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专制主义的东德的结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结束的标志事件。在亚洲，苏联解体使中共感受到了统治危机，不久后发生了六四事件，这个时候中共意识到思想控制的重要性，所以建成了防火长城，不断加高，隔绝了中国人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从广义上来说，使用大数据、人脸识别、区块链技术，这都是新的防火墙。现在中共想要用这套技术来奴役世界人民。而这位署名叫 Andy Ann 的网友说，柏林墙一直存在，只是一直在进化而已。另外，杜迪尔网友说，中共的经济还没有崩溃，中共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有现代化的监控设备监控人民，从娃娃就实施洗脑教育，所以中共有对中国的统治自信。中共还要把特色的统治模式浸透西方民主国家，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看透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想节目最后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大约40秒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 刚刚我们提德国是柏林墙，中国是防火长城，如何来拆毁这道中国的防火长城，是要靠国际体系的努力推动，还是要靠中国人民的自省，甚至可能来自中共内部的一些改革的声音，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够促进让中共的这道墙倒下？而倒下后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四十秒时间，我想长平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结果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如果说中共内部有什么改革力量的话，那么它也是在外部压力下才可能发生作用，何况在外部世界这个绥靖政策这三十年之后谈不上什么改革的力量了，他经过了他自己那个绞肉机的反复的这个清剿。那中国民众包括这个大家认为包括我刚才谈到被洗脑成功的这一代
青年，
在我看来也并不可怕。就有一天如果这个外部压力让中国改变了，那这些人他会拥抱属于他的自由。
好的，小明先生，三十秒时间给您。
好的，柏林墙的倒塌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有德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也有国际社会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和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相比，中国的统治者他们一直在用弱民的战术来压榨中国人民，所以中国的百姓要比东国东德的人民更弱势。所以面对中共的防火墙，中国的百姓当然有所需要努力，但是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特别援助。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晚的两位嘉宾长平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聚焦香港，恐怖的香港，东方之珠何以沦落至此，也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